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啊，非常赞叹这个三弥，这个三步一拜到东林寺，这个东林寺啊，它是不是净土真理主厅，也是华严经六十卷华严翻译的地方。所以华严经归属于华严灭火三昧论。他说净土真人在东林寺，华严经就在东林寺，证明说东林寺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啊。东林寺在南北朝乃至于东晋时代是佛教的中心，也是藏经典啊最多的地方。当时慧远大师从北方到南方啊，准备到罗浮山，在庐山停下来。而说庐山只是一个什么叫南北交界的地方，当时南边跟北边修行，一边是唐禅说义的地方，皈依佛教比较多，也就是说一般老庄思想在这边也比较很兴旺。而说就这个般若在这边也比较流行，但是呢就很少有这些真正的苦修行勤证佛法也比较少。但是北方呢苦行，因为从印度从这个新疆一直到甘肃，从西安一直传到这个像这个河南湖北荆州还是这些地方，一直传往我们长江这边，准备就过长江到南方来。那当时北方是非常瞧不起南方的这个口说的禅法，而南方呢对北方的这种苦修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意见。那说南北产生交汇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离上和世上融合修行，也就是东林寺开了个先锋，他把闹庄思想般若思想融会念佛参禅首席那些种种这个世上的修行。所以当时东林寺是也就是说佛教传承一个强大的一个改革这个时间呢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加上慧远大师在东林寺，老说是他本身这个人也是世界中国非常有名望的一个人，皇帝对他都很尊重。当时皇帝对他这个学信与沙门不净王论这个神不灭论的慧远大师向这个皇帝提议被皇帝采纳。所以当时在东林寺的时候叫复这个赐东林寺，也就是说东林寺这个名字怎么来呢，是皇帝赐的所以呢这个东林寺当时在东晋时代就非常有名气，听说那个时候当时就有1000多人住在那里。而东林寺西林寺过去是一体的他说道家佛家瑜伽，东林寺上面有道观这个东林寺在上方就是那个叫什么谷里面有很多的瑜伽人，瑜伽就是像这个我们刘爱民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些世间的贤德都在那个地方进修，打个毛板进修，就瑜伽的这些人加上佛教东林寺123个人，他说这个出家比较多，也有在家居士当时就是没有比丘尼。那我说这有就有1000多人，但是慧远大师那个地方非常兴旺的那个时候1000多年前，那加上这个佛教一个团体这一块修行呢，就东林寺开放以前没有寺庙什么团体，这个过去的叫白马寺，白马寺就像我们中国的一个就像一个政府的地外结交的一个单位过去的寺寺庙的寺叫大理寺，叫寺。我这个寺庙呢是这个寺 过去不是佛教的专称，是对于外交的一个专属单位，就像你要台办，对吧？那么国外人来了，必须要到大理寺啊来，就像这个来一站呢住下来，然后跟中国有什么事情都在这个寺里面来，这个接待。所以呢，这个寺呢，就是说外僧，就是外国外的很多的出家到中国来是要经过这个寺的。然后呢，德玛寺过去它不是寺庙，它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单位，一个机构单位。我这两个出家呢，就在这个寺庙里面有好几百出家在一起翻译经典。那么说没有什么坐禅啊打坐的没有来，是吧？那说真正的能够成为佛教的团体，那是慧云大师是天就接连社啊，一个连社。那是连社就出家人在一块修行。过去的出家呢可能聚茅棚啊，或者聚山野呀，或者是聚在一个一个毕竟的山洞啊，或者是怎么山里面，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精舍里面住，就没有像我们这个宗教团体。他说没有什么智可当家都没有了，以前在慧远大师手上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样的，也就是北上清规了以后，唐朝以后才有的，以前是没有的。那么说这个，那么说未有的慧远大师123人接连社，这个就是说我们佛教团体的开先，也就是说就是这是阿弥陀佛从灯林寺念出来的寺庙的第一家这个接连社，也就是洞林寺，是吧？这华严经也在洞林寺啊，念佛开心。那么把这个禅法和这个般若法融合，就是融合成为这个一家的，也是洞林寺。所以洞林寺可以说对这个中国的佛教起到很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它融合了不管是禅法还是般若法，它产生融合，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说净土宗法门呢，他提倡的这个离根事上的这个远远的修行呢，又融合了瑜伽的凡夫和这个圣人，就是圣法腾头，就是说一个法夫孝顺父母经常在这里打坐坐禅，这些人呢能融合的一念，就是瑜伽佛家道家都成为他的这个一念，这也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佛家道家瑜伽能融会通融通一体的话，也就是慧远大师。是吧？那么说包括我们这个我们的六祖慧能大师啊，还有一二三四五祖六祖都没有做到，只有慧能大师做到了。慧能大师把瑜伽的他是因为老庄学，他用老庄的这个思想来显出般若，受到了好多名教，就是你在讲般若的人家听不懂，但是呢那个慧能大师一讲他都听得懂。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中国的传统的老庄思想、老子思想来显示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般若思想。所以他当时在讲般若的时候，有一块大石头，有200多出家在上面听他讲般若经，是吧？跟他在一起123人，那我说个个念佛，个个成就啊，都那么安住啊。慧远大师他是戒律非常的精严啊，威仪非常具足。老庄的思想非常通达，般若思想也非常通达，那说种种方面都会通达。所以慧远大师不是一般人，所以这个道安法师赞叹说慧远大师是中国就是佛教大护法，就是说他是真正的护法，让佛法在中国跟瑜伽思想、老庄思想、跟般若思想、跟这个禅法能融会一通，这个就是一个大护法，也就是说我们慧远大师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大护法菩萨。所以要研究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佛教就圆通了，就是说在你大脑子里面要意识了，就是想到慧远大师的时候，你就想到贯通一体，就是说不管是瑜伽、道家还是佛家，还是禅法还是般若法，在净土方面都能圆通，都能圆通一体啊。所以呢，种种方便、种种威仪、种种建立，都是圆通的一体，啊，所以会拜慧远大师、拜洞林寺那个道场，这一定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大家这个朝拜洞林寺啊，那是 啊、要充满这种信心。那么昨天讲的戒贤啊，戒贤法师，这是贤奘法师呢老师啊，他说当时他在见到贤奘法师之前，讲了他那个故事，故事就讲到有三个神仙是吧？一个是呢金色的神仙，一个是琉璃色的神仙，一个是银色的神仙。他说讲到见到他就劝到他啊，他说叫他反省自己的过失啊，是过去不要守住这个肉身，要依苦为师啊。你过去呢做过往的时候伤害了很多尊生，你这一辈子出家了，那说这恶业这个业障现前呢，应该以此来忏悔，来改过，来反省。所以呢，这个忏悔、改过、反省这个题，是我们每个出家人所要修的。不管世间任何事情发生，紧紧记住，一定是有前世的业障的。就是我们要非常快速的反应呢，就是说，你今天不管做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到一个居士家里，那个居士啊，病苦啊，病苦。他说他得了这个病呢，非常的严重啊。他说，因为他得了啊，这个不治之症的，就是说，就怎么？当时我们听了他得了这个病以后呢，我们心里面都打了一个仗，就感觉到，哎呀，他这个居士这么年轻，并且啊，这么理性的一个。居士，并且学佛还是比较优秀的。那说突然说得了这个病呢，我们心里听了都很不舒服。他家里人听到这个病也不舒服，就像我们那个善愿一样，其实那得了癌症谁相信呢，是吧？好好的突然就得了肠癌，是吧？现在也就等到晚上，我们这个演绎法师就过去带他助念。他说这个就等到晚上，就是一个健健康康、厚厚薄薄。学佛正在心头上，并且是一个好修行、好佛法，对这个道义非常精进。你说，对我们来讲，世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也很同情，是吧？不能说我们无所事事，是吧？这么一个好修行的居士，突然离开佛法，我们就像我们这个虚云老和尚，他有一位大弟子在北京去世的时候，虚云老和尚一下子就老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居士对他的护法，对佛法的这个护持，使佛法能在中国能够扎下根，全靠他跟北京的国家的中央干部这个通接啊、那说使佛法能在这个在无忌年能够兴旺，全靠他。但突然有一天他去世了，虚云老和尚心就震了一下，顿时他一下就老了很多。也就是说，虚云老和尚那么好的功夫，他都有震撼之心，是吧？我们不能够说一个好护法、一个好修行人死了无动于衷啊！你出家人应该无所牵挂，不能这样想。你看阿难尊者都哭，是吧？所以呢，看到一个好修行离开世间，我们要有通心的感觉，是吧？所以他病了这么长时间，病了两年，病了三年，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次去见他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瘦，因为我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他因为他没事情到寺庙转一下寺庙，哎，好长时间没来，我就打电话问他为什么没过来。后来他说我现在就是说可能不好意思，然后病得又很瘦，感觉到自己好没面子，修行修得不好。然后呢，这个后来我就跑过去去看他，就很瘦很瘦了。那我说这个时呢，我发现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当时我这个震撼的心呢，包括家人心呢，都变了。变什么呢？就是说，就劝他往生。其实大家都觉得放下吧，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种思想，就是希望他呢这个病赶快好，是吧？但是呢，三年以后，人病久了，三年以后啊，我们都他连他的爱人呢都在呵斥他要放下。你们佛家的人不是说什么都是假的吗？就是说要放下，就是说不要牵挂，不要执着，就劝他往生。哎，就是说我发现他们家里人一点都不希望他能留下来的这种概念了，都希望他赶快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念头。所以人病久了以后啊，都有一个呢， 放下，就是人病的不是一件好事，就是说这个病苦啊，使我们呢过去那种情执突然就断了，知道吧？所以你就说突然我常我做这个，明明突然你对人老一些要死，大家会怎么想？哎呀，师父怎么要这么后面的就要死了，是吧？如果我病个两三年，就是师父啊，你要放下吧，你要到西方去了，你肯定会这样说，是吧？是师父，你病了这么长还不往生呢，你肯定就劝师父赶快放下，赶快往生。因为突然就到了嘛，一些人病了，大家都在哭，师父怎么这样子呢？你看人病久了以后啊，人的情执就断了，知道吧？我怀疑就没有那么紧的情况。我去了看了以后，我觉得他应该要往生了。他的老公呐、啊，还有他的妹妹啊，都劝他赶快放下。我们要的就是要求往生，一家人都愿意他往生。哎，我们去了，发现过去那一瞬间的那个情执啊，发现断了，一点都没有了。所以人久病了，情就我们讲就是人病可以消业障。其实我发现消的业障就是情执，就是情执，是吧？所以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意思，说见贤法师啊，他病了五年，全身都抽筋了，痛苦五年，他终于放下了，他说身体要跟丢掉了，要求往生。但是呢，这三个菩萨出现的时候，就告诉他要依苦为师，不能有锁住这个身体的概念，要从这里面观察一个什么的业呢？要观察你这个业障啊，是上辈子过世啊，是往昔的业障，它是空性的。没有这个业障，你怎么知道它空呢？没有这个业障，你怎么知道是过去有过呢？你没有这个业障，你怎么去反省呢？所以呢，恰恰的这个病，让我们能够会，因为业障嘛是没有自信的嘛，就是观察。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事情？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的发生，一定跟前世的业有关系，它是空的，真是空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解脱就可以。关于别人怎么说，不管他，你只管你自己的当下，这个都是我上辈子业，知道发生的事，就是人家脱了我的裤头，肯定我上辈子脱了他的裤头，就是这样的，知道吗？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还有什么可以羡慕，还有什么家里，就是我脱了他的裤头，他是不是脱我的裤头，是吗？我还跟他讲了，他就是说，干嘛脱我的裤头呢？他说这是个业嘛，是往昔我的业反应嘛，你有什么难过呢？那么业它就是空性的，是没有体的嘛，那么就进入到不通过这个现象，我没有什么冤枉的，是不是？我了解这是我业的反应，它是空的。哎，你发现你就回到自信，它是有根，根是什么？就是佛性，是吧？这个叫做反省力。一旦你有反省的时候，你就回到了般若空性。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反省？就说没有业，你怎么反省？所以呢，反业就像树叶子，它是有根的，根什么就是佛性，知道吗？我这个业它是花开花落，业出来了，正好显出有根在那个地方。而你观察根的时候，就是佛性，往昔的业的显现，是吧？所以在生活中呢，我们要好好的去这样的忏悔，不要呢以苦为苦，要以苦为师，不要以苦为苦。然后呢，我要跟你讲个道理呀，我要争个是非呀，我要跟你呢搞个输赢呐，我要跟你去辩论一下什么东西，那是自找苦吃，是吧？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要悟到一个东西啊，大家一定要在体上悟啊。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病了，一定要反省的，就是事情小小的事情，可能我们讲讲过去算了。但是有一件事你过不了了，比如讲病了，病了长得了癌症，快死了，这个时候你跟谁讲道理呢？你这样反省自己，进入到空，就是说这个病苦你躲也躲不掉，你闭下心前那个痛苦，那个烦恼，那这个痛苦，那身上痛啊，痛啊，全身抽筋的。我们这个见贤法师在这种苦里面想持住身体，这个时候三位菩萨说：“你不要舍出这个身了，这个、啊、要反省，要忏悔啊，要忏悔，要反省啊！这个我强烈的感觉到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要改过啊，要知道改这题。所以见贤法师听了以后呢，这个话以后呢，就产生了沉思啊，所以呢，他就明白问了，就拜这位三位神仙了，拜这位神仙，这个神仙就指着这个金色的神仙 就指着流利舍利神仙说啊，谈这行啊，谈你认识他吗？谈他就是观自在菩萨。你指着银舍利神仙说，他就是弥勒菩萨，知道吗？所以呢，这些法师所研究的这个欲结四谛论，欲结四谛论啊，是无着作的。他说这个欲结四谛论呢，是弥勒菩萨这个在定中，在定中呢，到天上兜率天，弥勒菩萨亲自跟他讲，讲了以后呢，又下来把记下来，讲了以后呢，就记下来，就这样，就这样。所以我们看到欲结论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这是弥勒佛的教导。他说他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啊波色的神仙啊银白色的神仙就是弥勒菩萨。他说这个弥勒菩萨，他说这个当时呢，这个戒贤法师呢就跪在慈氏面前呢说，人家说啊，他表示说我将来往生的时候愿到你身边去。所以此事呢就弥勒菩萨说啊，只要你广传正法，你乃生一定能生到我身边。这跟这个此事嘛，弥勒菩萨包括我们玄奘法师也是一样的。玄奘法师啊，到往生到去世之前呢，人家问了你能够往生到弥勒多衰天去吗？啊，一定去讲两个字就完成了，啊，所以那个金舍的这个神仙呢就告诉我，他说我就是那个文殊菩萨，那三个大菩萨到他面前跟他讲话，他说我见到你准备乖乖的放弃自己的生命，我不打算再忍受这个苦，因为有限的，是因为我过来呢串你啊，因为你有限的这个生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所以我来到你面前。啊，所以我们愿意有限的这个生命呢，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你应该听从我的劝导，好好的把欲结四谛论这本经书发扬光大，等你的病就立即慢慢好转。最后呢，文殊菩萨又告诉戒贤，他说在智那国有一个僧人，打算到印度来向你学习佛法。你一定要等他前来，叫他等啊！所以那个教研法师一听到这个三个菩萨以后呢，就忍痛病苦等待，就等待，还是弘扬佛法，就等待着这个支那国的这个出家人来。他也不知道是谁，慢慢的他身上的病苦啊也就减少了很多。所以这个教研法师第一次公开他这个故事啊，所以呢，所有人听到以后赞叹不已，又没人知道啊，他第一次告诉别人啊。所以戒贤法师一听说这个玄奘法师来到中国，他被他碰到以后啊，他是渴望，就是三年前他就渴望已久的这个人终于到他面前，你说他感动不感动？当然感动了，所以哭起来了啊。所以戒贤法师他还问了，他说原本呢他以为跟玄奘法师没有关系，因为来的人很多啊，他不知道是哪一个啊，是吧？他说他问他啊，他说他自己要来这边，他这个但是他听到菩萨在梦中提起自己将要来印度，就玄奘法师啊在想这个问题啊，你的求法的时候又意外也很激动，再次拜戒贤法师啊，他与所说贤传尽力修行啊，愿慈悲教授他。所以戒贤法师呢听了非常高兴，也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呢他还有点不放心，就问了玄奘，在路上你走了几年啊？他走了几年，玄奘法师说我整整走了三年。于此一来，三年前所的梦也正好跟他这个玄奘法师三年前说法的愿来是完全是应验了。所以戒贤法师非常开心，就到了这个寺庙里安住下来。他说这个就跟他学习这个欲结啊，这个四谛论。那么说这个 那烂婆寺的由来，这故事呢都是什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能力名称，也就是说什么叫烂烂陀呢，烂陀就是能力意思啊，就是烂陀能啊，就是尽持有能，就是这些，就是说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等于呢啊你清净啊，能就是佛的意思，我们过去讲能树菩萨啊，到能观里面取赞，嗯，叫能啊。所以过去往昔有大菩萨在此地啊，被名尊山，叫做啊这个好乐不痴，十美其德啊，好吃无厌，所以前来称为啊能。叫福州正在这里修行过啊，在这地方建个寺院。他说五世纪啊，这个就是王舍城，他跟王舍城很近，只有九十公里啊，建这个啊那烂陀寺啊啊非常传奇，是吧。说在这个三藏法说里面，这个故事里面说，其地本来啊是罗长者园啊，有五百三人出了四亿金钱买这块地赐给佛。他说佛陀在此啊住了三个月说法，三人都有正果，佛陀涅槃后啊，此过啊因为多留恋于佛，故此在此啊建这个前了，也就是这个地方佛陀住过了，住过多年以后的话，大家可能都忘掉了，对吧？都忘掉了。那么这个那烂陀寺，于是由六个皇帝所继承，就当时是一个寺庙了，有六个皇帝继承，名家营造。他说这个后就是说那个寺庙好大啊，分成八个院，那个前廊非常的壮丽，我们到那边就知道，现在还有舍利弗的那个塔在那个地方啊，非常大，非常壮丽，有六个宗王在里的苦心经营，在这里面啊，或者一个大寺庙。他说这个寺庙的规模啊，说那烂陀寺修修的价值高，他说当时是佛教最高的学府，在五世纪前呢，就是一世纪到五世纪这之间呢，这个寺庙啊非常非常的壮观啊，学府最高的学府，那里面保存大藏经有900万卷，哇，900万卷，不是900卷了，900万卷，是吧？而且我们骑回来的经典是很少的，我们现在还带着那么一点点，是吧？啊，加上现在好多的论，真正骑回来的经典还没有几百卷，是吧？他说你900万卷，是吧？哇，太不可思议了！当时显状骑回来的经典有很多，发在大雁塔。当时显状法师很多的经典都没有翻译完，那好多的经典就发现大雁塔里面。当时那个显状法师往生以后啊，那里面发生了一场大火，把好多的经典给烧掉了，他七万的经典给烧了啊，还有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他当时有好多的经典，他翻译来了一点点，他说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和他没有翻译的经典只有四分之一，知道吗？就是说还有四分之九没有翻译，只有翻译了四分之一，还有九分没有翻译。在密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很多的这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或者后来在密经里面呢，就是说佛陀要把经典所有的翻译被我们得到了，我告诉你，这个大地都可以变成黄金，对吧？空中可以建立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密经的讲起宝藏了，就是说这个上罗大地啊，立即可以变成黄金宫殿，它那么厉害，就是那个宝藏就这样被一把火给烧了，或者说，也就是说我们汉传人呢，没有这个福报，学了这么一点经典，我们就够我们学了。我们现在看一部经典都看不完，是吧？ 华严经看一遍，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是吧？所以我们讲从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诵华严经，诵这个涅槃经，那是只是两部经典而已，九百万卷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浪费这个人生，我们这一辈子一定要好好修学，我们一定要解脱，我们要知道佛这个佛藏呢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印度那么多好经典都没有起出来，我们都没有获得。他说我们汉传人，当时鸠摩罗什尼后面一个弟子，印度的一个出家跑过来看鸠摩罗什尼翻译经典，就哭啊流泪啊，他呀，你汉人没有福报。就是说，他说鸠摩罗什只反映了那么一点点，还那么多跟他，因为他当时50多岁才来到中国，他拼命的翻译，就翻译那么一点点出来，因为他好多的观音被那个什么雨光给在那个国家把他当马骑，让他骑马，让他天天在故宫里面跟他玩耍，就天天在搞这世间的娱乐，他认为长得好庄严这个好庄严。那个黄宾斯干经打着他呢，就到皇宫里去玩，就形成了这个很多的经典。所以他妈妈告诉他，他说你有很多的难，你必须要到50岁以后你才能到长安去这个弘扬佛法。就是说这里面都有定数的，没有办法，所以行藏法师他也是有定数的，就是他说我们的福报不够，所以我们要内心中呢感到非常的忏悔，为什么我不能够把佛法能够为佛教做一点贡献呢，是吧？所以我们要常常有谦虚之心呢，要恭敬之心，忏悔之心，我们要反省之心。九百万转，我看到这个数字以后，我内心中感觉到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在其中作为一名这个弘法立身者希望大家仍然要发心，因为我们不是一期生命接续就算了，我们可以转世再来。你看玄奘法师七世做翻译经典的人，就说七世每个佛出世他都要出来，七尊佛他都出来翻译经典，是吧？那时候我们是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来了呢？是吧？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祖师的话，他这个翻译经典，我们来了有什么可怕呢？是吧？就是我们一定要发愿再来做一个护法者。所以那兰博士当时的修虚这个气氛非常的浓厚，人才辈出这个他说这个僧人主科常有万人，就是有几万人在那个地方。我听说十三世纪这个穆罕默德带着那些记得那个教徒拿着弯刀杀死这个出家人几万，是吧？就是说把我们出家那个到了那兰陀寺，把那兰陀寺的出家人杀死几万人，是吧？他那个寺庙真正烧了3个月的时间，这样你说那个寺庙有多大，对吧？那你人才是吧？他说他大概说轮树菩萨、无作菩萨、世间菩萨，你看他都是那里面的这个菩萨，陈纳、护法、戒贤、法称等，介绍这个，包括我们后来的贤传、法贤，我们这个净义，这些都到这个地方学过，是吧？都在那个地方亲自担任主持我们讲莲花生也在那里面学的。所以呢那个寺庙里面讲座有百余所，就是说那个地方一天讲座都有一百多所，怪怪，就是100个地方讲法，你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地方我们搞一个课堂两个课堂，100个地方的讲法，你说那寺庙多大？就是不像我们的讲课这么几个人，它有100个地方同时在讲，哇，就是我们没有升到那个世界去，太可惜了。这个修头学习就是说无气称阴呢，就是大家努力的在学习都是有德之士所住的地方，所以呢大家都很严格，他不会吵架的，是吧？不会吵架，就是说每个都是圣者嘛，都是大菩萨聚在一块，没有两个大和尚，我们现在两个大和尚在一块会吵架的，我也当主持就不能有第二个主持， 啊，我有经典就不能有第二个经典，就是我是无量寿常佛的讲法，然后别人经典不能进来，就是慧理法这种经典不能进来，哎，这样的学法就是一个和尚，中国人就是奇怪，一山不能藏二虎，有第二个人我们就吵架，是吧？这是末法时的都是这样的，你看人家有100个地方在讲课，是吧？过去那个叫什么寺庙啊？叫法门寺。法门寺讲法的时候，当时有多少人啊？一次那里面有7个大和尚，同时在主持道场，有7个大和尚，这个聚在一块的话，相安无事，知道？7个大和尚同时主持那个寺庙，知道？我对于梵蒂冈这一个寺庙的无所障碍，知道？所以大家呢，一会儿要学法的时候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是说大家这一块聚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理解，每个人都是个体，每个人都有啊自己他的这个，我们没有必要的去侵占别人，就是侵占别人的领域。也就是说，我们互相这一块可以交流，如果交流不下去，没有关系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当时那些僧人在一起啊，他基本上这个都是通，因为离佛陀近嘛，基本上思想还是比较一致。现在啊，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建立700余载，从来没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寺庙700年没有一个翻机过者，就是我来诽谤某一个大和尚，就是700年之间互相啊没有讥嫌过，就是我讥嫌你，你讥嫌我，没有一个讥嫌。你看啊，700年之间没见。那么说，按照我们正常的讲的，我们很难想象，就是我们这一块。就是说我讲话你不记性，你讲话我不记性，他不是说一生老700年了互相没有记性，知道？你就说我们这个四心不会记性，无作不会记性，四心能数菩萨莲花生他们不会记。我们那时候人学法，他对师父对教师啊是非常尊重，去佛陀是无二无别，他不敢有一点对你有记性的这种念头，他感觉到这过失很大。所以佛陀所讲就是进行善知识的过失，是远远遇不到佛法，远远升到边顶一层，就是说你对法师有意见的那一刹那，你就落于边顶一层，远远见不到佛了，就是远远见不到善知识。就是讲法，就是你在善知识，就像猫在善知识面前，你听不懂人讲话，就是说弟子论因果意识，不敢对善知识对这些菩萨有任何啊，不满足心态，嫉嫌的心态，还敢大明大放的跟善知识顶嘴，还大明大放的去骂某一个善知识啊，对吧？就是说这样的讲就麻烦，是吧？啊，寺内讲解20余部经，有1000多人，对吧？啊，就是说能够讲解30多部经，就是说每个人呢能够讲20部经典的就有1000多个人，那么。能够讲解30部经典，就是他能够讲30部经论的人有500多个人，能够讲解50部的人有10位法师，啊，有10位法师，至于那难陀寺啊，必须大臣啊说，那里面哪些经典呢？就是说不光是佛教，其实别的教像说外道的经典也是有的，是吧？因缘啊、生命啊、医学啊、术数啊，就是比那个学神通啊都有啊，准准一些因缘医学也有。你像我们一个法师叫什么啊？这个广法师啊，广法师到无名佛学院啊学。学了以后啊，他想着学医名，学医名就专程到学那个藏传的医名。所以我们在学法般若通达以后啊，你没有必要的非要去跟人家谈什么般若，你可以去学医生，知道吧？你也可以学医名，你可以学术数，你可以学数学啊，它是很多地都可以学习。你可以学木工，叫艺术名，是吧？去学木工，是吧？你可以学种菜。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学了以后就打坐，每个人都打坐。他是把般若通达以后，法通达以后，他同时还去学一些什么音名、艺术名， 啊，数学你，还天文地理、医学，他都去学，啊，我们出家什么都不学，啊，就念佛，然后就准备往生。其实如果你有好条件，把般若通达以后，了解实相以后啊，你可以去学，即使学医生，你可以去学一点，可以救病救人啊，是吧？那一个出家人就你看，我们这个五祖弘忍大师，他就是医学面很厉害。当时在湖北的时候，人家不称为五祖，叫什么？叫五祖爹。你到湖北讲五祖，人家不知道，人家说五祖爹都知道了，是吧？就是话那个登山法门的五祖爹，我们都叫五祖爹爹，是吧？他叫医学名，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诀窍，是吧？你看阴明，阴明就像我们学的什么？就像我们学的这个啊、这个啊、像哲学啊，或者是啊、这个文学啊，或者逻辑学啊，这些学他们都是通达无碍啊。所以我们学法的时候，从哪里看看老子啊，看看庄子啊。我最近在看老子81篇，哇，这写的太好了，太妙了，稍微转一下。但我也知道他的缺点，我也知道他的优点，是吧？我知道他的优点，在世间能够把老子《道德经》看明了了，你也是一个非常清净的人。但是他也有缺点，他没有通达法性，没有真正的明白，你看，真正的明白。你要了解般若，你不会明白。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主观意识，我们这种是一个副产品。就病例来讲，我学医生不能说我不了如生死了。只能当这个医学来学习，来救苦救难，可以用医学众生烦恼可以学一学，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学习，啊，所以适当的啊，如果大家如果要去学打打针灸啊这些东西啊，不一定是坏事，你知道吗？就是说学学针灸啊，学学医疗，我觉得这些医学里我们可以学习的，啊，还有数学、天文地理，我们知道哪天要下雨，哪天要出太阳，是吧？你出门时候呢，你就知道，你看，如果没有数学，没有数学这个医学名，没有这个数学名啊，啊，那我说，你看这个老祖师，我们老祖宗呐，搞得北上清规啊，这些北上清规都是有远见的，他不知道现在的心，他根本编辑不出来的，他能够知道几十年后的事情，你看。莲花生大师就知道现在有贴飞机，是吧？对吧？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叫做说明嘛。他能够有算，能算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是在那个那烂陀寺学的这个数说明，他能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所以庙里面人出来以后，那是都是多学多才的，因为他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学。法师学真正的法师啊，他什么都通达，他并不是一个就晓得念佛，就晓得一个般若空性，然后念佛到西方一问三不知，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啊，所以我们都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是吧？但是我们比丘戒也很棒，我们比丘戒小乘比丘戒嘛，因为比丘戒邪淫宝币都犯戒，是吧？就是说画画也犯戒，学这些。佛教没有关系的事情你就犯戒，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比丘戒呀，它这个戒限还是有限，知道吧？它不能够像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佛教那么心量广阔的这种胸怀，知道它是比较小乘啊，大乘的佛教它是比较广阔的胸怀。所以呢，这个那烂陀寺不仅是一个寺庙，是一个综合的大学，啊，比如包括文理、逻辑，还有唱歌，是吧？医学，还有天文，种种这些科目都有，啊，并且非常精通。我们有一个叫一行禅师，啊，他就懂得天文，是吧？那说你看，这个寺院的出家人呢，寺院的这个出家人，身行严明，道德高尚，广受帝王、这个婆罗门及普通利。啊，这个平民百姓的赞誉，为了保证那烂陀寺的日常开支，众多人要吃要穿，持寺内摄政3500人， 啊，这个书四村庄210所，就是210所，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基带中王给予供养，就是说啊，就是说他跟这个中王呢关系比较好啊。但是玄奘法师在那个地方求法整整住了17年，他说3年在路上啊，5年学啊四谛论。他主要的学习什么些东西呢？说欲解四谛论、宣证理论，还有这个圣教论等等，因明生明等等，还参考了婆罗门教的一些经典，还过了一些梵书。他针对佛教中的中观真和这个唯识真理分支，写下了叫慧真论啊，阐述了两个教派的相似之处。他就是把中观思想跟唯识思想它中间是有分支的，而这个分支它就把两个这个融合的一体啊，这个分支啊，用他自己的方法写了一份论啊，叫慧真论，是我们玄奘法师但是在印度的时候就写了。而先生那么这个观念，但是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呢，玄奘法师为什么这么有智慧你知道吗？玄奘法师因为是中国人，因为玄奘法师有老子思想，玄奘的是有庄子的思想，所以他有融合的这种的，不像印度呢他没有这个融合的这种思想。所以真正中国跟唯识能够融合一体是到中国以后才产生的，在印度中间是还有分支的，并且这个分支还非常严重，知道吗？所以到中国我们玄奘法师呢当时在那个地方就写了一个融，就像把中国思想跟唯识思想的分支的原因，用中国的这种思想巧妙的把它写出来。这个论写出来以后震动了整个的印度啊。所以呢宣扬，像这个玄奘法师在宣传大乘的佛教，一学以他的学以致用啊，这个跟这个很多小乘人呢啊都跟他辩论，所以小乘人在他面前呢都辩论了哑口无言。就是好多小乘人跑来去呢跟他辩论啊，辩不过他。玄奘法师写了一份论，叫做呢知恶见论。有恶见论就是小乘的恶见呢，就是用这个知恶见论跟他辩论，所以广受啊这个啊赞誉，就是很多人都赞扬。小乘人大乘人称为他叫大乘天，小乘人称他为解脱天。他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在印度他等了20个国家的国语啊，50个国家的人都派大成就者来跟这个玄奘法师辩论全部没办法跟他辩啊，所以呢叫解脱天大乘天。那么在印度的时候享受极高的声誉，就是说50个国家都想帮他请他到他国家去，那至于呢因为他我好写呢这50个国家产生战争，知道吗？就是我要把玄奘法师拿到我国家去，他为了把玄奘法师搞到他国家，他们互相在抢啊，不像我们，你再有这个本事，人家不会抢的，是吧？那么说他就是很多为了一个人啊，他互相抢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印度把玄奘法师就当成是佛了，跟佛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人家都把他抬出教主，到处游行啊，所以。这个玄奘法师啊，在那兰陀寺戒行谦薄，利益纯粹啊，深有研志啊，这个他那种朴素的这种情操啊，加上他的智慧和这个对这个印度的影响力啊很大，所以在这个《大乘西域》这本书里面的介绍啊。 囤积啊，囤积啊，当时太真、高僧和无遮天三个朝代前往印度取经的僧人啊，僧人呢有六十多位啊，然后自玄奘法师之后的中国有玄奘法师、义净法师、智弘法师、无形法师、道西法师、道生法师，还大乘灯法师等僧人先后到南通寺去学习。但是呢，从这个印度到中国的也有很多的出家人，讲说印度的有巴日罗菩提尊者是吧，还有这个阿耶啊波遮罗尊者，还有很多这些出家人，还有波次尊者，来了就是双方到中国过来。那么此前呢，中国呢跟印度之间呢佛教互相的交流。当时玄奘法在印度求法之际呢，那时候印度的有一个王叫戒日王啊，当时他在统治这个印度，统治印度是北印度啊。在北印度的时候，他也经过了很多的辛苦，打仗战争，他有点像李世民一样啊，把整个的北印度给统一了，进都。但是印度的那个都城在出于城，那时候他继承了封建的这个制度，加大量的土地呢赐给这个大贵族啊，整个的帝国曾有36个封建王国，他说一个小国一个小国的啊，他说各地的啊这个城呢都是势力都非常大，各主一方。那说这个玄奘法师就是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地方，但是玄奘法师这个王叫戒日王想把他留下来的目的干什么呢，就是想统治这么多的小国家，就是希望呢他在那个地方住着，把他整个印度，你看看这个玄奘法师的面子多大，玄奘法师留下来国家就安定，玄奘法师走了他的国家都不稳定，看到没有，玄奘法师他就影响了整个印度的这个小国家这个稳定，他一说话就像佛陀讲法一样啊。所以当时他的呢，所以玄奘法师后来呢每天都在思念回国，因为他修成了以后啊，他自然在印度被他们这个称为是佛最高的领域是吧，大乘天解脱天，可是他念念不忘要回到我们中国来啊，所以后来他还是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这个准备是从海路回来的，结果呢这个玄奘法师不干，他还是要从阿富汗从那个天门关那个地方回来，经过那个新疆啊，这个南新疆到准备到高昌国去一下，因为高昌国他们自己中间有一个约定，结果还没到那个地方就听说高昌国已经灭亡了，没有了，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不再走了，就在那个唐姆里沙漠那个地方啊，在那一个城里面住了整整5年，然后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李世民，也就是说，他说这城呢，就这城，他说因为他是偷偷的跑出来的，所以就他回去，他是一个有罪的人，就是国家是通缉犯，知道吗？他不敢回去，是吧？所以就写一封信给这个他了，然后他以后呢，他就是。整整等了5年，又浪费了5年。这个时候他的岁数都已经很大了，他回到那个地方，可能接近快到50岁了，好像40多岁，接近50岁了。他回去以后，他又返了经典，好像返了10多年就完成了。阿弥陀佛。